今日读经的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到三十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
弟兄姊妹平安。咁咧，我哋今日再次翻到神嘅殿堂里边，我哋一同嚟到敬拜。今日主日，我哋系将一个星期嘅开始嚟到仰望我哋嘅主，嚟到亲近我哋嘅神。今日带嚟俾大家一个信息，就叫做不作半路的门徒，即系唔好做一个行到半路嘅门徒啊！要一系就唔行，一行就行到尾，行完嗰个为止。亦都系记载喺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嘅一段经文。大家请留意咧，里边讲到有两个比喻咧，系其他福音书冇记载嘅，系唯独系路加喺呢处咧系记载咗落嚟嘅，所以呢度系特别有意思嘅地方。点解要讲到不做半路的门徒呢？可能大家都知道啦，自从我哋信咗耶稣，读咗圣经，开始翻教会咧，都会涉及有关于门徒呢个词啊，即系话咧，我哋系做门徒嘅。最近咧，我哋教会亦都不断咧嚟到去讲，同埋推动啊，同埋去嚟到去同人分享有关于门徒训练嘅呢啲嘅项目啊。可想而知道咧，呢个门徒呢件事情咧系何等嘅重要。无论喺教会喺我哋嘅信仰里边，或者喺呢个圣经嘅记载教导里边咧，都系十分嘅重要嘅。不过有人成日喺度问，究竟咧？我哋应该叫信徒好呢，还是叫做门徒好呢？咁成日都问呢个问题㗎。咁呢就返嚟覆去大家都有各嘅道理喺当中嚟到睇㗎。咁所以我先睇下圣经一啲嘅资料俾我哋睇下。按照新约嘅四本福音书，即係马太、马可、路加同约翰呢四本福音书嘅记载呢，门徒呢个词呢总共用咗230次咁多。但是留意到其中只有20次是单单指向耶稣那12个门徒。即是说呢，还有超过200次有关于门徒这个字呢，是形容很多很多的人，包括了每一个跟从主耶稣、相信主耶稣的人呢，都被称为是门徒的。咁可想而知道呢，门徒不是只有一小撮人的我们说他们的专利权，而是广泛地在我们信耶稣跟随基督的人的当中来到使用的。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跟从了主、相信了主耶稣的人，都应该是要作门徒。这个也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28章耶稣的大使命吩咐，就是你们要去使普天下的人来到去作主的门徒，就是一个这样的道理了。如果我要严格去划分信徒和门徒，按我的个人的理解，就是说信徒咧就系喜欢靠近十字架嘅，门徒咧就系背起十字架嘅。咁有咩分别啊？分别就大咯，因为靠近十架，我哋记得有一首古老嘅诗歌都系咁唱噶嘛。一靠近十架咧，我哋就好觉得好温暖、好温馨、好平安、好安乐、好有感到有慈爱啊、温暖啊等等嘅感觉。所以我都好中意靠近十架。我哋嚟到靠近十字架，唱一啲同十字架有关嘅诗歌，哇！我哋特别兴奋，特别得着。但系我哋作为门徒咧，我哋会走前一步，向更深嘅一步嚟走埋去，就唔单止靠近十字架，我哋背起十字架，即系有行动嘅，唔系净系享受嗰种靠近十字架嗰种嘅感受、嗰种感觉、嗰种温馨同温暖，乃系有行动。而背起十字架表示我哋要付出，要用能力，要嚟到去。嚟到去担当得起呢件嘅事情，呢个就系门徒。 盼望呢个好简单嘅一个嘅比喻咧，嚟到分别得到，我哋唔系单系做一个信徒，我哋咧系门徒。咁而事实上咧，圣经都系话俾我哋听咧，都系讲到要做主嘅门徒嘅。咁所以门徒嘅训练或者做门徒嘅学习，讲到有关于门徒嘅呢啲事情咧，都必须嘅，亦都系咧系必然嘅，亦都更加咧系唔能够停落嚟嘅，系不断嘅继续嘅，喺教会嘅生活里边咧嚟到提及嘅。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三次主耶稣重复讲同一句说话，一句什么说话呢？就是说不能作我的门徒，分别在26、27和33节，即是说在这么短的一段经文里面竟然出现了三次，是重复出现的一个观念，是主耶稣讲的。他说如果这样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了，是给我看清楚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是什么意思，做主门徒我们要做些什么，我们要付出些什么，我们有些什么心理的准备，如果我们要准备要接受门训，要当主的门徒，我们心里面应该做些什么准备。而主耶稣都讲了给我们听，即是说不是通过第二个人来讲给我们听什么叫做主的门徒，是耶稣基督自己告诉我们听怎样是为之叫做是做主的门徒。所以这段经文的记载和教导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如果回到耶稣这句话，即是说不是讲一个配不配去做主的门徒这个问题了，而是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是能不能够做主的门徒。因为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很谦卑的，就说哎呀我做门徒，哎呀怎得啊，我何德何能啊，我怎配做门徒啊，我都没有条件，我又没有资格，我的环境各方面都不行，我不配做的。但耶稣不是讲你配不配，因为讲到配不配，即是说是 有不一样的情况。但耶稣讲的是公开对每一个人讲的，你能不能够做呢，你愿不愿意做呢，你想不想付出去做呢，那就对任何人都是适用的。就不是说哪个有条件好一点他就可以做到主的门徒，哪个条件差一点就做不到啦，那没办法啦。不是啊，耶稣不是讲这些事情，是能不能做主的门徒。即是说你可不可以达到耶稣心目中的门徒的生命呢，这个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回了教会很多年了，我们要再想一想，不是配不配做主的门徒，是你能不能做主的门徒，这个这么严肃的问题是我们值得反省的。但我们发觉主耶稣在他的教导里面，原来就是他不愿意什么，是不愿意看到那些跟从他的人是半途而废，不想他们做一些三心两意来跟从主的人。因为这样的人通常都行到一半就不行下去了，太多这样的人了，走到一半就、哎、我不走了，中途上岸或者放弃了，投降了，我不走了。但耶稣盼望那些跟从主的人是一直坚持行到尾，行到路的终点。这个是耶稣在圣经里面不断给我们的教导。而圣经里面有很多人物是由头到尾贯彻始终嘅行呢条门徒嘅路，一路行到底。喺教会历史里边，或者我哋所认识嘅一啲人嘅当中，都有咁嘅见证。所以呢个值得我哋嚟到思想，有关耶稣嘅门徒，唔系做半路嘅门徒，唔系行一半，你行晒全程你要行足嘅，你要做主嘅门徒。咁你话好辛苦噶，好难行噶，咁梗系辛苦难行啦。但系有方法行嘅，咁以下咧就讲有关于用咩方法你要行呢一段嘅门徒的道路了。圣经首先讲第25节，就是记载说当时的背景就是有很多人跟从耶稣，而圣经是这么讲的，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你留意到是同耶稣行在一起，圣经多次告诉我们听很多人跟随耶稣，很喜欢跟着耶稣的，跟着耶稣听耶稣讲道，讲个故事，尤其是讲耶稣讲的比喻就很生动很好听，耶稣又能够 行神迹，还有一样东西能够用五饼鱼鱼喂饱很多人，都有得吃，得到温饱。于是很多人喜欢耶稣，不同的动机、不同的原因或者不同的道理来到跟随耶稣。这里说是极多的人，不是三三两两，不是十头八个，那是极多。什么为之叫极多啊？你记得耶稣喂饱5000人，即随时下下的1000几百或者几千的人跟随着耶稣。当时耶稣可以这么讲，就是用我们今天说话，耶稣是网红来的，是网红来的，招聚很多人去 follow 他的， 但是今天那些网红就在网络上跟从而已，但是当时那些跟从耶稣那些是脚踏实地实实际际跟耶稣同行的，所以是帮耶稣同行。今天你是不是一个与主同行的人呢？愿意跟从主跟耶稣一同来行走的人呢？一个忠心做主门徒的人是要不断努力去学习怎么去虚心的跟从主，而且是实实际际地将这个道理行出来。所以当他讲话与耶稣同行，就是耶稣盼望他不单止你跟我一步步行，而是实行出来。这个很重要，我们行来行去很容易，但是要将那个道理那个教训实行出来实践出来，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考验，还有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功夫才能够实行。在我信了主这么多年，究竟我们知道的很多，但我们行到出来的实行到出来的又有多少呢？而作门徒最重要就是行嘛，要行出来，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今天的教会又 回想到我们的教会追求的，所以要值得去反省，不是只是数量上 的追求，不是不断追求人数增长啦，多些人回来或者多些人参与侍奉啦、等等，这固然很重要，我们都追求，但是我们更加应该要追求好像耶稣的追求，就是在质素上来到追求。所以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是提醒能不能作门徒，不是说只是跟我行就是的，而是能不能够做到门徒呢？就是生命的质素，有没有门徒的生命的质素呢？怎样来培育他出来，是将他培训出来呢？这个是我们需要来到今天的教会来到思想，以及大家一起去支持去参与的。那么作为门徒，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好我们的生活呢？其实门徒的生活是日常生活里面的最重要的一点，即不是在学校里面来到做一个门徒。学校里面我们要读书写功课写 paper， 我们 都做得很好，但是怎样离开了这个学校之后，在这个社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工作场所里面，在我们的社交圈子里面，我们能够怎样处理好这些门徒的生活呢？才是一个最大的考验。而耶稣这段的教训呢，其实就是讲这些，就是生活上面怎样做主的一个门徒。讲三点很简单讲完了。第一点，不作半路的门徒的第一点，就是将爱主放在首位，将爱主放在第一个位置，即是为首的一个位置，最高的位置。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有个比较的，什么最重要，什么没那么重要，一个就是重要但是不是太重要，或者根本不重要。我们懂得自己懂得很自然将它排好了次序的，所以每一天你做的事你都会按照着你的次序来 去生活的。不过作为门徒，我们要将爱主爱耶稣基督这个观念或者这个态度你要放在第一位，是坚持不断，无论个环境怎么改变，情况怎么危急，我们仍然要爱主是行先的。这个就是门徒，这个也是今段的经文里面耶稣所强调来讲。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爱主，但我们爱主有多少呢？我们爱的主爱到什么层次什么地步呢？难怪当彼得他复兴悔改复兴之后，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讲的不是说你爱不爱我，而是爱我会不会爱多过其他的东西呢？很多东西你都爱，但你不会为了爱我的缘故而摆低那些东西呢？这个就是个比较来到讲。今天耶稣仿佛都对着我们讲，当年的彼得很简单，他说、哎、我爱主多一点，我就不要那个鱼竿，不要那个要渔网，不要那个渔船。但今天不是那么简单的，讲了几百万一间屋，讲了几多十万一架车，讲了我们几多的存款或者我们退休金等等。究竟我们爱主会不会都摆在这些刚才所讲的这些这么贵重的价值之上呢？这个是一个最大的考验的一个问题。因为耶稣跟着26节就跟这些门徒也都对我们来讲的，他人包括了我们每一个人，人我们都是人，人到我这里来若果不爱我胜过爱我自己的父母啊、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的话，还有我自己的生命呢，这样你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了。留意、哦、不是说这样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不是、哦、完全不是，是不能，即直成没有资格，即入不到位，进不到这个层次这个地步，不能。而
而佢呢度所讲嘅爱咧，佢话爱我不胜过爱自己嘅生命咧。呢、这个爱系讲嘅原文系恨，希腊嘅原文系恨。咁于是乎有人问就，哇，点解会有恨呢个字出现喺耶稣嘅嗰个说话里边咧？所以中文翻译亦都好好嘅，伊亚达全部做得到，系层次比对嚟到讲，唔系真系恨，而系话你爱嗰个更多，所以你就将嗰个咧放埋咗一边啦。啊，举个例子，一个年轻嘅男子啊，佢想去追求一个未来人生嘅对象，于是乎咧就系结识好多嘅姊妹啊，认识多啲嘅唔同嘅异性啊，咁样咁慢慢去了解，然之后最后咧佢就决定咧啊，我只系爱呢一个女孩子啊，呢个就系我嘅爱，对佢嘅爱啦。咁其他嗰啲点啊？唔爱咯。咁佢系喺个文句上的表达咧，就我爱呢、这个，嗰、那个咧我就恨噶啦，即系唔要。即系佢虽唔系真正痛恨嗰种恨，而系佢摆低啦，佢唔要啦。啊，就系嗰个意思。其实呢度讲紧就系我哋对基督嘅爱系超越一切嘅爱。呢、这个系门徒个生命里边咧，首先要学习，要注意嘅。而你留意到呢个自己，这个自己呢两个出现咗两次嘅。一开始就话爱我胜过爱自己的家人，同埋胜过爱你自己嘅生命。可想而知，好多时候我哋最难摆得低嘅系自己，最难对付嘅系我哋自己，最难学习得好嘅亦都系我哋自己。我哋外边啲嘢咧做得好好嘅，外边啲功夫都交代得妥妥当当，唯独自己嘅事情咧系最混乱嘅，或者最糟糕嘅。好多时候都会系咁样，但系当我哋将爱主行先摆住第一位嘅时候咧，严格嚟讲，我哋先识得点去处理好我哋自己嘅生活。你试下，你当你爱主更多、爱主更深，一切你为因住主嘅名嘅缘故嚟到过呢个生活嘅时候，你嘅个人嘅问题就会识得点去处理，就会识得点样将自己嘅问题摆喺一个咩嘅地步。无论你嘅婚姻、家庭、儿女，或者我哋退休、我哋嘅健康、我哋嘅将来等等。都你就立即找到一条线索，因为你将主耶稣摆在第一位。这个就是门徒的生命。我们看一个见证，就是使徒保罗，神所使用的仆人都是这样讲的。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他怎么讲呢？我却不以我自己的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即是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其实最重要讲的中间就是行完，就是行完了这条路程，行完了做门徒的这段路程，不是做一个半路的门徒，不是做一个半途而废、中途上岸的一个人，不是，是一直行到尾、行到底、行完。然后在这个行的过程里面，你要靠着主去成就了神所交托给他的一切的事情。生活里面什么为之成就呢？每一个人都不同。有些人在人的眼中就觉得很有成就，但他仍然觉得不够，他还仍然要努力， 要向上来到迈进。每个人的成就的观点都不同，但如果你首先是以主耶稣行先，摆爱主在第一位，你又知道什么是你应该要去成就。否则的话，我们忙来忙去，忙左忙右，由 天光忙到天黑，可能到头来都发觉自己是一事无成，又或者覺得究竟是為了什麼呢？你都有時突然間會很混混噩噩，或者很虛空的一種感覺。但當你將主擺在第一位的時候，你才有真正的成就感和滿足感的。很快講第二點，不做門徒的第二點我們要思想的。剛才第一點就是要愛主行在第一位，這個很重要的，也都對很多人來說很難的。但你通過了第一關，愛主行在第一的時候，你就能够继续行下去了。第二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可能你会说，哎，牧师有没有写错啊？应该背起耶稣的十字架嘛？为什么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呢？所以我就专登将它强调出来，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为什么？看圣经咯，耶稣讲的嘛。第27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是吗？看到了，是耶稣讲的。耶稣不是说，不背着我的十字架跟从我就不能够做我门徒。耶稣不是这么说，要不能背着你自己十字架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里第二次讲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句说话出自耶稣的口，就是第二，就是说你能不能够背自己十字架。 难怪很多人都说，原来每一个人自从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十字架，每一个人的十字架都不同，有高有矮，有重有轻，有难有容易，有平坦亦都有坎坷，都有不同，但是那个是你自己的十字架。有没有想过，或者很多人都知道你这么多年来你背的是怎样的一个十字架？但是正正就是这样，耶稣就说要背你自己的十字架。你过去行了一段人生的路，几十年弯弯曲曲兜兜转转，你有没有想过，原来基督将一个你的十字架给过你，要你背负呢？你要作为你，作为让你去跟从主，作他的门徒的一个标记呢，一个记号呢，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呢？所以不要羡慕人的十字架，但也不要埋怨抱怨你自己的十字架，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比较的嘛。啊，他就好啦，啊，他就哇，他什么都好过我的，啊，什么的十字架都什么都轻一点的，什么的十字架都容易一点的，什么的十字架都靓一点的，我那个又残又旧又又不好看，啊，又或者我的又沉重又艰难，啊，等等，好好羡慕人的那些，啊，就埋怨自己那些。骨子里其实等于向神抗议嘛，向基督投诉，啊，耶稣为什么你比个这么难的我，为什么不比个容易的我，你看看某君的那些多容易，我那些这么难的，我们经常都有这些这样的心态。不要羡慕人的，也都不要埋怨抱怨你自己的。有一个故事就是讲到一个基督徒的姊妹，啊，他常常都埋怨自己所背负的十字架很沉重很难当，他常常问主，就是为什么不让我轻一点呢？有一晚他睡觉的时候，他就发了个梦，其实发梦有意思的，大家留意一下。他发了个梦，梦到他，哎，去到一个地方，哇，很多十字架，很多十字架，哇，他逐个看看，哇，这个又好，那个又好，哇，这个又轻长一点，哇，那个又靓一点，那个呢，他design设计又好一点，复转看看，哦，原来那个名家设计的，是出自名牌的，哇，这些好好，最后揀来揀去，他揀到一个十字架，我喜欢这个，很轻长，拿上手容易，哎，背着就更加容易了，我就要这个了。当他正是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再看清楚这个十字架，他就发觉原来这个不是人的十字架，这个就原来是本来就是我背开就是这个十字架，即众里寻他都找不到，终于找到原来就是自己背着那个十字架。然后他就听到神跟他说，女女儿，我给你的十字架是你能够背得起，是你能够应付得到，所以不要羡慕人的，但亦都唔好抱怨你自己所背嘅十字架。主为我哋好似度身订造，为我哋量好晒我哋嘅身量，能够背几多，主耶稣就背俾几多嘅十字架俾我哋嚟到承担。作为门徒，我哋要背起自己嘅十字架。当然呢个十字架就系反映出耶稣基督十字架嘅嗰咗个使命。所以我们要明白十字架是什么来呢，它的意思在哪里，意义何在呢？否则的话，你如果不明白，就等于当个饰物这样挂在颈上，哇，好靓，闪闪生辉。有些人走过见真，哇，这个十字架好靓，在哪里做的，在哪里买的，这样。我们就讲完这些事情。但是不明白内里代表的意思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明白十字架的意义，十字架就是耶稣为了我们众人的罪的缘故被钉上去的这个一个刑罚的工具。在当时罗马的时代是一个很残酷的刑罚的工具，将那犯了大罪的人就将他挂在十字架上，钉他在上面，让他的血不断滴下滴下流下流流出来，直至到死为止。为什么要挂在十字架上？就是让经过人的人看到，以前的人就害怕，就惊惧，就觉得，哎，太残忍了，太恐怖了，又或者说，他抵死了，因为他犯罪嘛，因为他做的事不对等等，是有这样的意思。所以是一个丑陋的意思，是一个残忍的意思。但是因为基督为我们缘故而背这个十字架，就将这个十字架显出他的光芒万丈， 因着呢个十字架，就呼唤好多人嚟到跟从主，亦都学习好似保罗一样背起呢个十字架。如果我哋离远去睇啲十字架，譬如啲教堂咧，离远去睇咧，你觉得哇，呢个十字架好犀利，好高咁插喺嗰度，放喺嗰度，一定好沉重，一定好难孭嘅呢个十字架噶。如果你将呢个十字架咧攞咗过嚟孭上你嘅背上，你马上发觉原来唔系嘅，原来佢代表一份恩典，一份恩典通过呢个十字架咧，十好似一个管道咁样，一条管子咁样，就将神嘅恩典咧系输送嚟到我哋嘅生命里边去。所以十字架是恩典的一个表达，所以在乎我们用什么态度去背这个十字架。如果你用一个很消极的态度，你就永远觉得它很沉重。如果你用一个很积极满有信心的日子过日子来背这个十字架，你就觉得每一日神的恩典都足够你用，每一日神的恩典都是丰盛的，还有新鲜的，还有美好的。所以有很多人经常将那个受苦同埋孭十字架咧，就混乱咗嘅。少少嘢就话：哎呀，我背紧十字架咁啊？点解啊？因为我受苦咯咁啊。咁其实唔一样嘅。我要解释一下就系、是、咩为之叫受苦，咩为之叫做背十字架。第一，凡系以你个人为中心嘅受嗰啲苦咧，只系受苦，就唔系孭十字架。第二，如果你以个人为出发点，系你个人嘅动机，你嘅企图。或者你的犯的错误而受到的苦，这样这个都不是背十字架，通其量只是叫做是受苦，而不是背主的十字架。所以这个我们要很清楚来分析。譬如举个例子，我们不小心走路扑亲跌倒，你就不能够说哎呀我流血了受伤了我背着十字架了，那不是的，又不是这回事。或者你做运动不小心跌亲，跌断手跌断脚，这样你很辛苦，辛苦一段很长的时间，你都是受苦，但是不是为主背十字架。但是当你为了传福音受逼迫，好像保罗那样被击打，打到就乎要半死，这个是为主受苦，就背主的十字架了。这个是很重大的分别，让我们来到清楚知道。所以背主的十字架就是要倒空我们自己的生命。什么叫倒空呢？就是里面一桶水就要完全倒出来，或者叫倒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是倒空了他原本属神的尊贵的儿子的身份，倒空出来，反而道成肉身，成为木匠的仔，来到这个地上，生在一个贫寒的马槽的里面去，走在贫困的人的当中，这个叫倒空。十字架是代表着我们摆低自己，摆低了自己的骄傲，摆低了自己个人觉得的成就，或者我过去的那些的成功，要摆低晒，要倒空晒，为了要成就基督的心意。这个其中为之叫做背十字架。当你说你要背十字架的时候，要问一下自己，我为主舍弃了什么呢？我为主而倒空了什么呢？我为主而摆低了什么呢？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尤其是今天这个时代物质化的很严重的时代，我们拥有太多太多的东西，拥有自己需要的东西，但也都拥有自己不需要的东西，拥有自己喜欢的东西，但也都拥有自己都 不想要的东西，不过不舍得扔而已，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学习倒空，要抛弃，要给出去，这个就是背十字架的意思。而耶稣正正是履行了这个意思。如果你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讲到耶稣就是这样，他耶稣既有人的样子，怎样啊？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致去到死的地步，且死在十字架的上面。很简单一句说话就已经表达了耶稣他倒空他自己。首先第一，他要卑微，他离开天上的荣华来到地上做人子，何等的卑微，甚至信服，以致去到受苦。在客西马利园的时候，那种痛哭的流泪的祷告是表达他的信服，去到一个地步是愿意付出他的生命，为罪人而舍己，为爱我们拯救我们而牺牲他的生命，死在一个残酷的十字架的上面。所以耶稣基督正好是完全履行了这个倒空的这个意思，是完全的来到付出，完全的交上的意思。我们就是讲一句说话，疾风知劲草，困苦显忠诚。 讲得好好噶，大风一个强劲嘅风吹嚟，就知边啲树木会倒冧，边啲唔会倒冧，就知道佢系咪好强劲、好坚硬。当困苦嚟到嘅时候，我哋先知道乜嘢叫做真正嘅忠心同埋诚实可靠。系嘅，好多人平时咧太平盛世，或者一切嘅顺利，凡事都满足嘅时候咧，就好容易话啊，佢好忠诚，佢好忠心。但系当考验嚟啦，困苦嚟啦，逼迫嚟啦。又或者咧，人哋要威胁你嘅时候，你能唔能够仍然系咁坚定，系对主忠诚？呢个所以第一好重要就系头先讲嘅，我哋系咪将爱主呢回事放喺一个最高嘅位置，时刻提醒我哋咧？所以点解门训里边成日要我哋背圣经咧、背金句咧？有道理噶，啊，因为最多嘅考验点样抵挡考验咧？就是、用圣经嘅说话，用神嘅说话。唔係嗰陣時先揭聖經，而心裏邊嗰句説話，聖經嘅説話就出嚟啦，就抵擋，以至你能夠愛主就愛到底，唔好做一個半途而廢、半路嘅一個嘅門徒。亦都喺呢度提醒到我哋要背自己嘅十字架，好艱難嘅，但我堅持到底。背十字架係咪一路順利、風平浪靜咧？肯定唔係，有好多困苦。同埋考驗打擊會嚟到，呢個就考驗我哋對主是否忠誠啦。但係聖經又話要天天背起自己嘅十字架咁，其實呢個咧係有條件嘅，唔係永恆嘅事嚟嘅，唔係永遠嘅事。點解？因為耶穌基督咧釘喺十字架，但係從死裏復活之後咧，佢就唔再喺十字架上，係嘛？同樣我哋今日背嘅十字架，只係局限於我哋在世上嘅日子。有一日，當我哋見主耶穌嘅面。见到荣耀的主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需要走这个背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姊妹，所以耶稣所说的天天背起十字架，是讲的我们作门徒在地上日常的生活所面对的每一天，都要学习付出，学习你要摆上，学习来到舍己，这个这样的道理。所以感谢主，如果我们说天天都背十字架永恒无止境呢，止境的话你就觉得说哇，那就真的好像没什么意思。但原来 是有一个局限在这里，不是永远的事情。当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再不需要承受这些所有的一切了。所以第三很快就结尾了，第三点不做半路的门徒呢，第三点呢就向主无条件的降服。啊！呢個咧亦都係好大考驗。第一就要將愛主擺在第一位啦，第二位就要背起自己嘅十字架啦，第三好重要就要降服喺主嘅面前，而且咧係冇價講，冇條件，唔可以討價還價啊！唔可以話啊，耶穌，如果咁，你俾我呢啲好處咧，咁我就順服你啦，降服你啦咁。呢啲叫講價錢喎，啊，討價還價。咁耶穌唔要呢啲。亦都要我哋系无条件系降服。谂下我哋做咗基督徒咁耐，或者可能我哋比较灵性冇咁长进嘅时候咧，我哋好中意做一个同耶稣讲价钱嘅基督徒嘅，系嘛？列出一啲条件，嗱，主啊，希望你帮我呢啲嘢啦，帮我嗰啲嘢啦，做到呢啲嘢啦，达到呢个地步啦，啊，咁我会爱你多啲，啊，咁我哋侍奉多啲，咁我就参加某侍奉啦咁。我哋好多时候列咗一个条件，甚至乎你冇列出嚟都，你心中就有一个咁嘅谂法喺度。但系耶稣教导我哋，要能不能做我嘅门徒，就系你有冇完全无条件嚟到去降服、投降在主嘅里边，跟从主咧，被主所使用咧。因为第三十三节，即系呢章圣经嘅第三十三节系咁讲嘅。耶稣话：，这样即系讲完就一大轮嘢之后咧，这样你哋无论什么人，你听住呢句说话，无论什么人，男女老幼，有学问或者冇学问，有经历或者冇经历，无论边一个都好，要记住，若不撇下一切所有嘅，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呢个就系第三句耶稣重复嘅说话，不能作我嘅门徒，要撇下一切。撇下是为什么？抌低、放弃、不要。刚才讲过了，不要的杂物要抛走晒它，阻碍你的家庭 的物件抛走它，阻碍你自己的前途的抛走它，完全来到摆低。他留意这个是一切。什么叫一切？就是包罗万有。对于个人是不同的。可 可能有啲人话呢啲就系我嘅一切啦，咁有人睇就，十十岁啦，你嗰啲一切啊，有啲人就我啲一切就咁多啊，咁跟住有隔篱有个人走落嚟，你以为咧我啲一切咁多啊，咁所以每一个人讲嘅一切都唔同，唔紧要，所以佢呢个话无论系咩人，贫富贵贱，乜嘢环境都好，无论咩人，你嘅一切就系眼中耶稣眼中嘅一切，你有冇愿意为主抌低咧？这个可能包括了你的田产啊、物价、或者你自己的股票啊、财富啊、退休金啊等等，很多都包括在内，又包括你的一切个人过去的成就，或者人对你的称赞、赞美，这些都是属于一切。你愿不愿意为主而摆低它呢？放下呢？这个是做门徒的一个最大的考验的一个难关。当年的彼得，他们跟随耶稣就容易了，耶稣呼召他，他就立即抌低个渔网，抌低渔船就跟随，因为那些东西就是他的一切。但可能今时今日不再是这样，但是上一次我们讲过那个税吏，是吧，当他悔改之后，他就要将争了人的、欠了人的、呃了人的要偿还，并且偿还四倍，将财产的一半要给人的，哇，这个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发觉在每一个人的里面，神呼召或者感动我们都不一样。今日神在你生命里面给你什么提醒呢？当然要撇下的有很多东西的。第一，坏的东西当然要撇下了。我们说扔都扔不切了，说明是坏的嘛，不好的嘛。等于它生果坏了还不扔什么？雪柜里面有些食物过了期你还不扔什么？当然要扔那些坏的。举一个例子，在旧约圣经创世纪里面有一个亚伯兰，即是后来的亚伯拉罕。神呼召他离开吾尔，这个他的老家吾尔。吾尔是什么地方？是东边的地方，是拜偶像的地方，是犯罪的地方，作恶的地方。但神拣选亚伯兰，就说我要呼召你和你的后裔要出来，要离开吾尔。如果你不离开这些坏的东西，你就不会得到好的东西，是离开。所以耶稣说你要跟从我，就撇下所有的东西，首先就是坏的东西。不要只是享受那些最终之乐，不要享受那些虽然明知是坏的，不过都挺好玩的，都挺舒服的。我们知道这些坏的是不好的，就要将它唾弃，就要将它抛弃，将它来到去撇下，你要扔走。就好像亚伯兰知道这里是不好的，我就要离开了，很果敢，很决断地我就离开了，就凭信心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去神所应许的地方去。但好的东西都要撇下的，因为他说一切嘛，撇下一切。坏的当然要撇下，好的都要撇下，要的。举个例子，又是讲亚伯拉罕，神为什么要他将以撒他唯一的仔献上呢？他等了很久才生这个仔叫以撒，对于他来讲就是他的命根，对于他来讲就是他的前途，对于他来讲就是他承继他将来所有的产业的这个人。神话要献上，奉献给我，即是拿走，你舍不舍得啊？可不可以撇下？以撒好不好啊？梗是好啦，但都要撇下。在那个此情此景里面，亚伯拉罕凭信心信服神，都撇下。但当然神后来就阻止这件事，因为他说我目的是要试验考验你的信心是否是爱神多于爱所有的一切。所以这个比对的一种的考验，但从这里给我们看到神很多时候都要我们撇下一些好的，因为你不撇下好的就没有拿不到更好的。神已经为我们预备更好更适合我们，但你要将那些坏的要撇下，好的都要撇下，因为这个就是走主的道路，做门徒的生命的道路就是这样。所以有些什么是好的，是你过去所执着的，但神说你都要放下，为的要跟从我呢。十字架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是有另一个意思，就是除掉的意思。除掉有圣经根据的，我们看看圣经，就是约翰福音讲到当时那班群众很疯狂地说要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同样都是这班的人在一个礼拜之前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同一班人有两张面孔，这一次他们要除掉耶稣。这个是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十五节的讲，他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如果你看英文圣经都是译作 take him away， take him away 是除掉，即不要。原来钉十字架就是除掉的意思，所以十字架是有除掉的意思，就好像刚才所说是撇下，是不要，是果敢的那个意思在当中来的。但耶稣基督就愿意为了爱我们的缘故被除掉，他甘愿是这样来去做。一个牧师很喜欢传福音，有一次就向一个人 传道将神的爱耶稣的福音来告诉他，这个人听了之后就很感兴趣。这个人就做生意的，做什么生意，就卖药的，在药房里卖药的。那就他这个人听了福音之后就对牧师说，哎呀，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的福音，我觉得这个人生里面最好的佳音。那这个牧师，既然是这样，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啊？这个人说，当然愿意相信耶稣啦。那牧师又说，那你相信耶稣之前呢，要首先认罪悔改的。那这个人就问牧师，什么叫做认罪悔改啊？那牧师想想，那就是这样，如果你知道以前做错了什么什么什么，你就要在耶稣面前认罪，承认这些错处，然后就说以后我不再做这些不好的事了，因为这些是错误的，你要除掉这些。咁呢个人听咗牧师咁解释就话，咁我就唔信耶稣咯。咁点解啊？因为牧师我卖药噶嘛，我卖啲假药嚟嘅，唔系正牌嘅。但系我赚好多钱，好容易就搵到好多钱，我唔舍得。你要我除掉呢啲唔可能。虽然系坏嘅，但我都唔能够除掉。喺我嚟睇呢啲系又系坏嘅，又系好嘅，因为搵到钱啊嘛，搵到好嘅生活啊嘛。又是坏的又是好的，所以我不能够除掉，我不能够撇下。因为太多太多的人其实都是一个这样的矛盾的光景里面，他很想得到福音的好处，但又不愿意来到那个撇下和除掉的生命。在我们当中会不会都有这样的情况呢？十字架其实代表着我们将我们过去的一个旧的人呢，是做一个清楚的一刀两断的了结，是了断了他。这个位置叫做我们的重生得救。如果你未曾经历过什么叫重生得救，你很难了解这件事。有很多人未曾经历过，未曾做过重生决志的祷告，将自己的生命来到翻转的交在神的手中，所以你未能够明白。巴不得你快点做一个决志的祷告，让耶稣基督进入你生命里面，做一个生命的了断，和你旧时的人过去的这个罪人，要将它来到了断了结，是撇下，是除掉，是 take away 这些不好的事情。最后我讲一个见证，我认识一个朋友，也是我的老师，他年纪比我大一点，不过就我很尊敬他。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我走出九龙城寨》，他强调我放在前面，就因为这个是我真实的经历，是我的体会，所以我写了他的人生的这一本的回忆录。大家都知道，如果来自香港的知道什么叫九龙城寨，现在已经是一个历史名词了，因为现在就成为了九龙城寨公园。但是看回旧照片，你觉得很恐怖的，哇，很难得的。一个很小的地方，不够一平方公里，起了这么多的这些的建筑物，高低起跌参，很参差。而且住了三万多人在那里，里面呢就是乌里丹刀，因为如果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政府没办法管理好那个地方，因为按照历史讲呢，就当年的清朝政府呢就留下这块地，就没有来到去割让或者没有租借给当时的英国的政府。所以怪呢就 是一块当时是清朝的一块飞地，就是历史的一块地在九龙城寨这个地方。咁后来清朝都灭亡咗啦，冇咗啦，但係呢个问题冇解决到，冇白纸黑字清楚处理。所以住喺里面嘅人呢就非常嘅複雜，亦都一个罪恶嘅冤斗，好多嘅黄赌毒嘅问题啊，好多非法犯法嘅行为，好多嘅冒牌嘅医生喺度行医，但好有生意，因为点解外连外边啲人都走入去睇医生，因为点解呢？好平㗎嘛。好平㗎嘛。悭好多钱㗎嘛。咁嘅缘故，所以好困难，解决唔到呢个问题。当然直至到呢个嘅上世纪1993年嘅时候，就正式全部嚟到迁拆晒。 因为当时的历史的问题都解决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就清拆了，结果就起了一个很漂亮的公园，今天去看看那个公园，就缅怀一下当年原来是这么污糟邋遢，这么老旧，但是扰扰攘攘纷纷扰扰搞了几十年，最后才能够处理得到。而我认识这个朋友，也是我的老师，就是在那里来到去成长，所以他很小时候就习染很多不好的习惯，做坏事、偷东西、抢东西，甚至乎慢慢就吸毒、贩毒，当然是黑帮、打架、打交等等很多，所以他入过监狱，被人捉过监狱几次，出来又入过几次，又被人捉去戒毒，戒完毒之后出来又吸回毒，为什么？他帮不到我，我继续要吸毒，直至后来 他入了一个福音戒毒所，不是凭着药物，只是凭着耶稣来到戒毒，结果就成功了。他一生里面有很多美好见证。几年之前我回香港的时候再约他出来，我们就见面跟他吃饭，见到他的时候心里面很难过，因为他已经不能够行走，他要坐着轮椅。为什么？他一伤的脚呢，对脚呢就锯咗噶啦，因为呢个严重嘅糖尿病嘅缘故，就锯走咗佢嘅脚。睇到好难过，你亦知道佢嘅健康系非常差，因为走下坡。咁我就问佢，佢后嚟帮自己信咗耶稣，即系改咗个名叫做保罗，即系圣经里边所讲嗰个 Paul， 即系保罗。我话 Paul， 你惊唔惊啊 ？Paul 就同我讲，佢话。我都死过了，我仲惊乜嘢？佢就讲翻佢从前系死在罪恶过犯里边，冇盼望嘅人生，但耶稣都救咗我，俾我新嘅生命。我死过了，我仲而家再死都唔惊啦。啊，好有见证嘅一个生命。然之后佢就写将呢本书送咗俾我，就系佢嘅人生嘅回忆录。咁书里边就写咗几个字俾我鼓励嘅说话，好受感动。佢话我唔惊死，佢就一个我从佢嘅生命里边，我睇到佢系背着自己嘅十字架嚟行走嘅人生。后嚟佢做咗传道人，做咗牧师，好多地方里边侍奉，尤其是佢讲嘅道，佢讲嘅见证，都打动好多人嘅心。我成日坐喺嗰度听佢讲道，我就觉得佢讲得好简单，好浅白，冇高言大志，冇复杂嗰啲咩逻辑理论，冇嘅，又唔需要解释咩原文，唔需要解释嘅。不过好打动人嘅心，即系打动我嘅心啦。因为点解啊？佢用真诚，用生命嘅见证去讲，咁就够。咁佢喺坐監的時候就學識了用一樣的樂器，就是一支很小的喇叭，小號喇叭，就吹奏。每次他講他的見證，就隨便吹奏一首的詩歌。你知道他吹哪首詩歌呢？就是最著名的 Amazing Grace， 奇異恩典。我告訴大家，我聽過很多人吹奏奇異恩典，我覺得，或者可能我很主觀，很覺得他是吹奏得最好的奇異恩典，因为他用生命的体验经历背十字架的一种体会去奏出这首诗歌的见证，难怪每一次都打动很多人的心。他很成功，最后被主接去归回到天家，很多人都怀念和纪念着他。不过我记得他跟我说过，就是说其实他是这么多年来做了传道人，咁多年嚟，我都系背着十字架，跨过、攀过一道又一道嘅高墙。我话乜嘢高墙啊？佢话一蹦一蹦嘅好高嘅墙，系喺我心里边，即系阿坡嘅心里边。我话点解啊？佢呢个就系我有好多嘅个人嘅心结咯。第一，我自卑咯，我觉得我只系有小学毕业，我冇人哋嗰啲嘅教育的水平咁高，我冇好的出身咯，我身上有很多疤痕咯，因为打交产生的伤痕疤痕。 有很多的所謂刺青啊，即係個皮膚上面刺上嘅，以前好覺得好似好威水嘅嗰啲啊，呢啲係我個限制嚟嘅。我有好多呢啲咁樣嘅一棟一棟牆，我要趴過去。如果我趴唔過去，我就冇信心繼續走落去，繼續做落去。係我背著自己的十字架，呢啲以上所講都係我自己嘅十字架，我就背著佢嚟走。尤其是有一道牆是最難攀過的，他說，那我問是什麼牆？就是人家對他的眼光，就是歧視的眼光。這個是我最難去面對，以及最難克服，也是最高的一埲牆在我心裡面。他說給我聽，有一次他的經歷，他剛出來開始侍奉，有一次在他侍奉的單位裡面出了一個問題，就是有人的銀包不見了。好奇怪，好自然，个人嘅眼目咧就立即望住佢啦。点解啊？梗系啦，佢以前偷嘢噶嘛，梗系啦，佢以前打劫噶嘛，抢嘢噶嘛，佢以前吸毒噶嘛，佢坐过监噶咁。佢最难受嘅系呢一啲，因为歧视佢嘅人就正系佢要服侍嘅人嘅群体，佢就呢个系最难去克服嘅一种心结，佢系最高嘅一埲墙。我最爬唔過嘅，咁啊，好受委屈。誒，當然後嚟經過警察嘅調查，足以證明咧，就還佢一個清白，就唔關佢事嘅，唔係佢做嘅呢件事情。但就算係咁樣，佢都仍然難以填平佢內心裏邊嗰種嘅鬱怨。佢話呢埲就係我最難爬嘅牆，但係靠著主嘅恩典，背著我自己嘅十字架，我爬過咗。他有很多成就，是人认为不可能的，但他都做到了。他自己用信心创办了一个机构，就是去接待，去服侍一些无家者，将一些在街头无家的人、流浪的人，将他带回来去他们的中心、宿舍中心，然后在那里服侍他们。有人吸毒的要来到跟他帮他用福音来戒毒等等，做很多功夫，社会都很称赞他，给了很多奖项他，報章都有來到去報道有關於他的成就。但是就是那個 最高榮譽的時刻，突然間宣布說我要離開這個機構。為什麼？做得這麼好，你這麼好成就，你要繼續堅持享受你的成果嘛，為什麼你要放低？就是因為做得這麼好，我需要找更適合的人來到接我的棒來到做，我要退休。就是一个这样的生命，我体会得到他是背着十架攀过一道又一道的高墙，然后他能够看到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其实在人来看是一个平凡的生命。我读他那本回忆录，那本书很平凡的记录，但每一页纸里面所记载的是有血有泪，尤其是因为我认识他，更加能够明白到这些事情的记载。有人说背十字架跟从主就好像一只雀仔，你有一对翅膀一样，雀仔没了翅膀就不能够飞翔。门徒如果不背十字架，我们就不会走下去，不能够行得下去，充其量只行到一半，做半路的门徒就不能够行到去终点。而坡他能够背着十字架行到终点，因为他说背着十字架，我们可以飞得更高，飞得更远，飞得更加释放。所以不要抱怨你所背的十字架，你好好欣赏，因为你所背的十字架就是一个工具，就是一个途径，一个管道，恩典会来到你的生命里面去。最后结束的时候讲这个唯有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一个比喻，就話耶穌話：你哋邊一個要蓋一座樓，不先坐落嚟花計算花幾多錢呢？蓋起唔起得成呢？即係話你要坐低計算成本，計算呢個代價。否則嘅話，你做唔到呢件事情。其實蓋一座樓唔係一個簡單嘅一個比喻，其實真實按照當時巴勒斯坦嘅嗰個環境而講嘅一件事情。所以他说如果你开了工不能够完工的话，人家就笑你的了。人家就笑你开了个头都完不了个工，走到一半你就离开了，你就放弃了。没用的，所以你一系不做，一做就做到底。 即係咁嘅意思。喺巴勒斯坦嗰啲人都起好多葡萄園啊、橄欖園嘅。咁佢為咗防止有人嚟到偷啊，或者嚟破壞咧，無論敵人又好，野獸都，於是乎咧，佢農户就一定喺嗰度咧起一座高樓，然之後咧日夜有人喺度守望，所以個守望樓係佢嘅背景係講緊呢樣嘢。所以即是話咧，做門徒嘅生命最重要係守望，我哋看守我哋嘅人生，看守我哋嘅生活，看守我嘅使命，看守我自己同神嘅關係，同主嘅關係，我係咪繼續堅持？将主放在我人生的第一位，爱主更多呢，这个很重要的守望。还有门徒不是一个，是一班人，我们彼此守望，互相的扶持，彼此的看守，你要一起行走门徒的道路。而起一座楼也都代表着门徒的生命是不要停下来，要继续往上来到建造，继续去建造，是有这样的含义在当中。计算代价，其实耶稣讲给我们，有一个危险，看你怎么计算。如果你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去计算，用你自己心计来到去算住呢啲嘢咧，佢最后你只系行到一半嘅啫。你开咗工遇唔到工，唯独你唔依靠自己，撇下一切，将坏嘅要放低，好嘅都要放低，唯独跟从主，咁样你先能够最后能够完工，开到工能够完工，唔会行到一半走翻转头，唔会行到一半就离弃，你要放低，直至到完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话，唯一的根基耶稣基督已经立好了，所以门徒的训练是基于耶稣基督的教导，基于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及耶稣基督的圣经里面给我们多方的提醒和教导，也都通过耶稣所讲的圣灵亲自的维护我们，保守带领我们。但愿弟兄姊妹，无论什么人，好像耶稣说，无论什么人，男女老少，信咗主几耐都好，让我哋一生一世靠着主，一路走呢条门徒嘅路，走到终点，唔好做一个半路嘅门徒。让我哋同心祷告。亲爱主，求你藉着今日嘅圣经呢段经文，耶稣基督嘅亲自嘅教导，提醒我哋，究竟我哋能不能做主的门徒呢？在这么多的要求和警醒的当中，我是否愿意听从顺服摆上呢？我们求圣灵啊，亲自借着今天里面的信息，你自己的说话给我们有多番的鼓励和提醒以及教导，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里面兴起更多是愿意跟从你，背你的十字架，做你的门徒，不是行到半路，来一路行到终点，见主荣耀的面，我们满心的感恩。愿基督耶稣的恩惠，天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常与你的家庭，常与我们的教会来到同在，从今天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默祷之后可以自由的来到分享。